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继续有机会来探讨以斯拉记，看到你怎么当日带领犹大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圣殿。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今天也需要在你的面前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说求主透过我们的研读，让我们真的看到自己的定位在这个教会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许是我们能够投入贡献我们一分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分享那份的荣耀。感谢赞美主，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因为上一次呢我讲还没有讲完，所以我现在要很快的把这个讲，然后现在传过来的就是那个出席表哈，是请大家拿了出席表对了，我忘了那个 remote control， 请问在后面吗？谢谢。好，那我先要跟大家来再回去看这个第四章哈，请你翻到这个第四章。为什么特别要提这个第四章呢？是因为呢，以斯拉讲到他们在建造的时候经历了一些的攻击哈，因为那仇敌不甘心嘛，所以呢就去控告。可是呢，他是把十多年犹太人每一次受到的攻击，他都通通记载在一处。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年份的概念，就会读得很混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的，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哈。我们翻到第四章，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这个第五节。第四章哈，第五节这边讲到说从波斯王古列年间，我们叫古列就是那个下诏令让他们回去建造的那个波斯第一个王，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那如果你再回去看这个图表，你就发现说从波斯从古列到这个大力乌的时候 OK， 那已经是换了皇帝了。然后呢他继续说他们就买了溃卖那个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然后第六节，在亚哈水鲁王才登基的时候，就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又提到另外一个王，这个是什么呢？亚哈水鲁王。所以他又是在这个大力乌的后面。好，然后呢提到他的时候，到第七节，亚达学西年间，那个亚达学西又是谁呢？这个亚达学西又是在亚哈水鲁王的后面。所以呢其实呢就是他是讲到他们的攻击，虽然有些是发生在以斯拉的当中，有些人发生在前面，可是他通通都把它记载在一处。所以我只需要让你们知道说是攻击是累次不断的，但是中间里面呢是 tell 了一个时间，因为我们说所罗巴伯回去建造第一个殿，跟过了一段时间以斯拉再回去的时候，中间就穿插了这个以斯帖的故事。那个时候皇帝也换了，那个呢就是雪西王，或是叫做亚哈水鲁王。然后雪西王的儿子亚达学西是跟着他在后面来做做这个王的哈。所以你也可以从当中里面知道说，他后面记载一些东西，其实是把尼希米记的一些经过记在里面。好比说我们看第四章的十二节，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带那些人回去是盖圣殿，可是呢如果你看第四章十二节这边就说到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我们知道城墙的建造是尼希米率领的 啊，所以呢还有13节16节都这样讲到城墙啊，所以让就是给你一个提示，有时候圣经的记载呢它是把一些同样的事情记载在一处，虽然不是发生在以斯拉的时候，但是呢更证明这些的事实是确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个朝代都有人是编写史记，所以那些历史呢是有这个 official 有官方的这些的文件。所以呢以斯拉跟黎西米记载那些历史的时候不是乱来的，他是可以去到那些的王的公库里面去找到资料的哈。所以有些人对圣经有点批评，我特别要把这个讲得清楚一点点。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说哈，就是当他们建造的时候呢，中间里面有停顿了大概16年的时间，所以因为一停顿下来，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打击，就是属灵休止符。有些人说哎呀太累了太累了，现在太忙了啊 take a break， 你要小心那个 break。 好习惯呢是花很多时间要建立才出来的。你想想看，你为了要去锻炼你的身体球打得好一点点或什么，你那个花了多少自己的毅力跟时间去培养出来。他们说你要不断重复做个事情60多次才可以建立一个习惯，可是坏习惯呢一两次就养成了。你改一个坏习惯需要更多的毅力。所以呢不要让随便一个停顿，他们一停就停了很长时间。世界说实在没有不忙的人，世界没有不忙的人。如果你不为神忙，你就为自己或是世界来忙。我们中国人历代都是刻苦耐劳的，我们呢每一次觉得坐在那里没事干呢，我们会觉得很 guilty 的，你会觉得。如果你看到了小孩子坐在那里呢，你不会觉得说啊他应该有 take a break 享受，你马上就说怎么去学习去，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呢，我们不像老美这样享受生命。我那个时候教书，我个同事他说他们家里面要出去旅行，我们中国人想到旅行呢就是机票买好了，然后呢那个时间表都列好了，都是晚上去开车的，然后去到那边呢人家那个 Disney 一开门我们就进去，就说半秒钟都不会浪费，然后虽然精疲力尽快点垮掉，可是呢就是玩玩玩玩到进来晚上，然后第二天因为一买就套票，所以第一天还是要早上早早的爬起来。我们的 vacation 就是这个样子的，分秒必争，就比上班更辛苦打仗哈。但是呢我问那个老美你说什么，我们就去圣地亚哥做什么，没做什么就去海滩里面走走。那我说那你去海滩做什么，就看看咯，那喜欢到哪个餐馆就坐下来吃了，然后那么两餐那之后呢那就回来了。对我来讲是有点不可思议啊，这个叫做 vacation， 这个好像是浪费了一起 trip 啊，你怎么没看点东西啦，没做点什么东西。所以啊欧洲人比较享受生命，他们的人生就是很狭义的。我觉得说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过，是不我们长命一点点。OK， 没有不忙的人，但是为什么来忙，为什么来忙。在我们看到啊人家来阻止他们，所以呢这个的这个哈该就跟他们说神的殿是这样的光景，你就顾自己了。所以他们说啊还时候没到，因为人家停止嘛，他们就那边就对。所以哈该就起来告诉他们说，所以啊上帝也把祝福从你当中里面拿掉。我们这个优先次序没有搞好，你还是继续努力，可是你的努力没有成效。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你如果听我的话我会祝福你的。所以他这边想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拦阻我们成功的不是我们的际遇。你总是工作就会有被 lay off 裁员的机会，经济好就一定有下来，有一年丰收有一年就旱灾，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的环境际遇呢 并不是一定要停止我们工作的原因，但是拦阻我们成功是我们对机遇的反应。 We all gonna face some difficult situation. 它本身并不是你不成功的原因，它是你不成功是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ose difficulties? 所以你对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反应，撒旦就会用这个来攻击你。所以啊，挫折障碍不应该是我们放弃的原因，因为上帝常常在那个时候锻炼我们的信心跟毅力。所以如果你跨越了，我告诉你，这个是激励我们的。你看那些人 Olympic 的人，他跌倒一次他就不去锻炼了吗？没有，他又为了要去破一个记录，他不使那个限制他的东西成为他的限制，他要去超越这个环境，所以他最后才拿到金牌。同样神也是用这个东西来锻炼。所以不要像这个 Rick Rowan 说哈，大部分人呢为什么要信，哦，我来教会信主就是因为教会应该照顾我和我的家。他想的就是这个样子，教会不是为你的家来建立的，教会的建立，耶稣建立是为他的国度。 And you play a part. I'm sorry, it's nothing about you. 所以今天我们最怕那些家长就是围绕小孩子做一个中核心，从小一生出来就灌输说你就是我世界的中心，就算今天我去教会都希望你学好。错， Nothing about you. 从小就灌输说 I'm sorry, it's nothing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God.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观念灌输在你的下一代，我告诉你，再过几十年他们就离开主的。我接下去就要讲这个事情。哈该讲的信息跟这个撒加利亚讲的信息是相辅相成的。撒加利亚就讲得更严厉，上帝说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所以呢，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双向的。所以神也是说你不要凭着你的努力守住你现在的情况。他说非势力非才能乃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我们都已经背了很多遍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讲完了。然后第五节，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人如果回应神，顺服神，神就看顾我们。有首诗歌说，信靠顺服，此外没有别法，若要得神的喜悦，信靠顺服。什么造成一个 difference 呢？之前也是有人去控告他，之前他们做事有人威逼他们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先知说你们要继续这个工作，然后继续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还是有人要去告他们的。 Bu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这个 difference 就是上帝说你只要顺服我，我一定祝福你手下的工作。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 OK， 神怎么支持他们呢，祝福他们呢？首先神就使了这个王立了一个新的这个的遭遇。那这些人呢，第六节，五章第六节，这个达乃和石他波斯乃和他的同党还是上本去奏告那个大利乌王，他们一直不甘心再来一次。可是呢，这一次呢，上帝掌管了整个的结果，他们第二次的阻挠有上帝的掌管。你看这个新的诏令是多奇妙。这个新的诏令，第一是之前他们有人问他们说，王啊，你去看这一群的人呢，历来都是反叛的，所以呢去查历史果然是这样。因为犹太人我说过了，他们就很喜欢就是反叛，因为他们对神那种的坚持哈。所以呢，如果查历史的实在有证明，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这些人都是因为背叛了神，所以呢被抓去。 OK， 好，所以那些人查到这个历史就说果然是这个非常屡次犯叛逆的人，所以呢就说停工。好了，同样的这一次也是这样去告，他们也去查了。怎么查呢？去从那个宝库里面查，但是一查呢就查到更前面的，查到是我先王开 该国的王古列准许他们回去，然后呢还要用很多的金钱去支持他们。所以他你看哦，祖宗都是这样的的，要允许他们，我这个做这个后代的后代怎么可能还要去反对祖宗的命令呢？所以呢这个王就说不许阻拦他们，然后呢要他们回去就是遵照祖宗，然后呢还要捐更多的钱给他们，然后加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说这个指令从我开始不可以更改，谁要改的话要充公，充抄家充公。他讲得很严肃，你说奇怪不奇怪？事实就是事实，就是很客观的。那这些人找出这个历史来就阻拦破坏他们，那些人也找到这个历史来，诶，结果这个的东西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啊，你不要以为说上帝很多时候改变环境，上帝不改变环境，上帝改变人的心。所以你不要说上帝你把我这个环境改了，我就好像是啊都很稳当了，我一切都很好了。上帝不必改那个，上帝改变你的想法，上帝改变你老板的态度，上帝改变你的心情，你得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当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我刚才说是什么？顺服。假如你还是怕人多过怕神，你说哎呀你讲的容易了哈，哈该又不是你去盖了哈，我们这群人如果又一个诏令来怎么办呢？顺服，你跨出你信心的这一步，上帝就会把更多的恩典让你知道。但是呢也有一个呢是大家不要忽略的，当他们第二次被告的时候，人家去找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是哦，对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的确以前有反抗，然后被亚述灭了，巴比伦灭。可是你注意他讲的一节哈，他是讲到说第十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等等等等等等。箴言说，承认罪过的就亨通。我们在神面前啊，过去的我们的失败是事实了，这个没有办法更改，不需要掩盖。但是你跟神说，主，我过去做错了，我现在学习，我 I make a bad decision and a wrong decision, it's a wrong move, but it's okay, 生命不停在那里，生命是我现在怎么样继续下去。所以上帝就你只要在上面前坦诚的，然后呢神说 OK 好，你的环境的困难我没有拿掉，但是我扭转了那个结果。本来这个东西呢应该是拖慢你的家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好像成为你一个的对抗啊，拦阻你的，现在它变成你是一个什么 stepping stone, 现在我把它转过来成为你建立你信心，建立你人生，风化你的个性的一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替上帝做参谋者。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给上帝贡献太多答案了。OK, 我们都 plan 好了啊，上帝最好了，明天去到那有顺利，也不塞车，然后呢就看到这个 interview, 然后呢我的回答呢，通通都很满意，还有那群的人怎么怎么了，我们都好像是希望上帝就是在那边照着我的策划的方法一切来成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信任。同样是压逼，但是因着神的作为却产生了照然不同的效果，不但没有阻止，还送出很多的经费跟需用品。你看第六章的八到十节，哇，你看你们不要拦阻他们，还要从王的库里面拿出来啊，多少多少多少一直就捐。哇，你看最坏的变成是最好的一面。所以啊，因着神的祝福哈，你从第六章十三节，于是这个河西总督达乃和他的同党啊，因着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继续遵行 然后呢十五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四年就完工了。所以整个事情上帝做了什么策划呢？神第一兴起了先知，激发了领袖，然后使君王下了一个永不更改的诏令，然后呢更使他们亨通。殿的根基建了一年，中间停了16年，然后呢又过了4年才盖好。所以整个工程是多久呢？是20年了，20年。然后他们建这个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先做了几样的事情。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他们要这些祭司自己来洁净。然后呢，他就立了一个的心意。他说：“主啊，这个殿怎么叫做献殿，奉献给你？”其实有些弟兄姐妹买了新房子的时候，你们大概没有这种概念，我们以前买房子的都是请传道人去祝福这个家的。OK， 我从这个客厅祝福到睡房，祝福到厨房，祝福到什么呢？都一直在这边去祝福，还选定哪一天来。对他来讲，这个上帝赏赐他的房子，你以为说就是你自己努力买回来了吗？然后我跟他们祝福 ，OK， 啊，这个客厅，你看，主啊，将来的话，很多人在这边如果谈论什么东西都有福音的呢，那就祝福。分别为圣，你有没有把你的房子分别为圣 ？Is it just your home, or is it this is the home that God is here？ 所以你知道这种的观念哈，是要教育的。我们一般人不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们得出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欢喜快乐。我告诉你，这是属灵经历的秩序，不可以颠倒的。If you want joy。你首先要在神面前要自洁，分别为圣，那上帝就经历到那个果效，你的辛苦努力得到一个果效，就是欢喜快乐。我们今天先要去寻求欢喜快乐，我们跟孩子说 I want you to be happy， How do you to be happy？ 你没有告诉哦，就是读书读到好了，嫁个好人的，结果呢书也没有读好，也没有嫁了一个好人。You have to 在神的面前要明白那个先序。我记得如果看了这个他们这个进殿的过程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属灵生命需要毅力。好，属灵生命需要毅力。首先在那个之前，你要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Foundation 是一切。好，你小的时候有些人他根基很好，以后学什么都很好，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快。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根基立得不好，你最后怎么样去装饰它，那个地还是摇的。这是世界物理给我们看到的。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想到你的属灵信仰生命里面呢？你有什么能够保障你将来的孩子一定还是会去教会？他以后有他的家庭以后，他还是没有离开神呢？你做了什么东西来奠定那个根基呢？那个基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开始的很好，但是呢，他接触的不好。所以今天我很怕那些人，哎呀，一讲，我记得有一个妈妈从台湾来，我看到那个孩子呢，我知道是，然后那个妈妈，那个妈妈非常爱主，他的儿子都那个时候我认识他已经中年，后来他太太也是突然之间去世了哈，然后了搬到 LA 等等。那妈妈来的时候跟我讲，他说却传道，我这个儿子以前在团契里面是做主席，他是很热心的嘛，现在呢，我很少看到他来教会的。你想当年有怎么用呢？那是当年的光辉，他不一定帮助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看到就是有点心里面就是很难过，做父母的最担心 那你事业成功什么这样都是其次，可是这个人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啊，建立属灵根基很重要。那请问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跟神一同建造什么呢？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二，开始很困难，但是要完成所开始的更困难。今天很多人很多 idea， 啊，我说 idea 人人都有，我最怕就是那些只有 idea 不会执行的，或者说只开业不守业的，永远都是人去收他的摊子。啊，他一个冲动来的，啪，我们应该做什么？做了，然后呢，人家啊，我什么什么什么了，我最近什么，我不能够来了啊。那个工作不知道交给谁，那可是他的摊谁去顶呢？我教会里面比较看重的是那些忠心的人。我也很多 idea 的，我这个人我不需要你给我太多的 idea， 但是呢，我会为我的 idea 负责任。你开业，你在神面前你领受清楚，你可以守业吗？有些人你去到他的家里面了，一走车库走一圈，你大概知道这个人呢就是那一类个性的人的，因为样样都半个工程啊，车子修到一半轮胎掉在这边，然后那个屋子砌到一半还有半边没有砌好，然后这个碗呢也洗了一边还没有一边。有些人你去他家里面逛逛，你就知道哎呀，这种个性的人你最好小心一点点，你公司请到他也是可麻烦的，你不给他 deadline 做不出来的，因为他不守业的，他认为他有这个创业精神，可是他不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他不是一个负责到底的人。所以啊，你不要开随便开个头，你最后那个工作被停下来，你把它做完了，这个需要更大的毅力。 So finish well。 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呢，就是最很悲惨的扫罗，开始多好，最后是很悲惨的结束，对吗？参孙是又是一个这样的，所罗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人给我们做这个借鉴，就说不要学他们。我们现在的人像 Nixon 总统，最后要 impeach 他这样的，你谁不容易有个好的光荣啊？你毕业吗？你可以到最后的 finish 的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建设难啊，你福建更难。你建好的东西你要去守住，因为如果它要受破坏，你要再去 repair 它是更难的。因为呢，如果你参考这个列王记上哈，这个所罗门花了多少年盖了圣殿？哈，七年。OK， 那这个第二个圣殿从立根基到 finish 它多少年？二十年，三个七年呢？你开始一个东西七年建得很辉煌，最后你重复一个东西把这个店再盖起来， It takes you three times longer， 不但是这样还没有以前那个 quality 呢。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也来看，人生要 finish well， not only starting well。所以呢，提摩太那边给了我们一句的应许，他说啊，我们是相信那个能够保守我们所托付他的，然后有小字说或许能够保守他所托付我的。生命所有的信心都是基于神，而不是在于自己可以守得住，你辛苦赚来你不一定守得住。那这个是很快的，把那个结束，我要马上要跳到下面了。Okay? 第七第八章，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拿到讲义的话，讲义在前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第八章，啊，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你看那个第六章跟第七章中间呢，第六章讲到他们建了殿，然后呢就很高兴，行了这个献殿之礼，然后他开始守节。然后呢第七章就冒了一句话，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有一个以斯拉有个以斯拉。那我们如果再想到刚才给你看到那个图表， 啊，所罗巴伯去带领他们在古列的命令之下。中间虽然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建造这个圣殿终于完了，一直这个第六章就结束了。到第七章的时候，这是以后，哇，这是以后，你看有多长时间呢？然后才有个以斯拉，所以这个时间是60年 ,60 years apart。说到了这个以斯拉出场，第七章已经是60年后了。那这一段的时间换了好几个皇帝了，对吗？已经从这个大利乌换了这个血西王，然后现在是亚达血西王。圣经没有记载这段日子。没有记载呢，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他只记载在外邦波斯国哈那个以斯帖的故事。但是那些回去盖好殿留在那边住的犹太百姓在耶路撒冷，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历史记载。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以斯拉回去以后做了什么的工作，可以了解那60年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回去以后带来60年他们的光景就怎么样。请问60年长不长？假如他们回去很年轻，20岁，60年之后他们几岁？80几岁。我们当中有人是60岁以上的吗？举手，没关系了，我都差不多了。你觉得60年长不长啊？有人 Lucy 说是不长的。谢谢，我要这个答案。哦，60年，你跟你小孩子讲60年很长啊，你知道他现在10几岁，想挣脱你的这个的控制，他恨不得他现在就是60岁。对他来讲 ,My goodness, it's like another century. 你的人生在世有多少年，你很了不起以为说你经历个60年，你知道60年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以斯拉回去，他们已经是跟异邦的人通婚了。啊，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很避免这个事情？因为一般的人是拜偶像的。啊，你不是娶了一个人，建立一个家庭那么简单。我们一说哈，两个人就是两个家庭合在一起了。你除了你的父母，还有对方的父母啊，对吗？所以呢，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你的有问题就是 double 的。然后你以前像我。到现在我喜欢吃什么还是喜欢吃什么了，你们喜欢吃什么的话，孩子不喜欢吃什么，配偶不喜欢吃什么，你还要去做一点选择了。然后呢还有什么，你发现他们开始不懂得神的律法啊，不懂得神的律法。所以以斯拉回去，他是文士，就把神的律法重新教导他们。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说他们的敬拜开始成为了一些的形式。所以你看后面哈，我们下期要讲的2章，你就知道有这种情形发生。60年了，回去我不晓得60年大概2代3代就变得直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在这边好好追求来上主日学，你再看你的下一代，再看你的孙，可能都已经不说自己是基督徒了，或说他不认为自己是 Chinese。What's American? 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所以你在这边辛苦的，你以为说些什么了不起的呢？ It takes a few years to turn things around back to the way they were. 特别在属灵方面。所以呢，我们来看哈，这个以斯拉是什么人呢？圣经说啊有一个以斯拉，然后呢就先列了他的家谱。哇，好不简单哦。长长的一大堆。可是呢比较重要就是推到最上的是谁啊，就是第五节啊，腓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谁的儿子？亚伦的儿子。好，所以呢这个以斯拉呢是很有条件的人呢，他是一直追溯到这个很出名的亚伦，大祭司的后裔。那祭司是祭司啊，可是他不是祭司，他是文士。文士是什么文士呢？是 scribe， 他们是抄写圣经的，他对圣经是滚瓜烂熟的，他们是很精益的，那边不能够抄错的。所以这个人呢，通达的律法， 敏捷的文士。有些人呢，像我们小孩阿旺呢，从小可能背得很熟啊，但是不一定是通达，不一定是敏捷。问起什么东西的时候啊，答不出来。我去 Youth 那边的时候，给他们讲一两堂课，有时候发现他们给我的答案说的比较难听，就是幼稚。我想说，你来教会多少年了，在阿瓦纳长大的，你今天还给这种答案？当然有些就是故意逗你好笑，但是呢，我看出来他们当真的。你说担心不担心？今天这样的小孩在外面跟人家沟通信仰，都没搞懂。你就算在背圣经经节，你懂你背的是什么东西吗？所以熟也要敏捷，也要通达，更重要是顺服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回去，所以呢，他就带一些人回去。然后呢，他有负担，他不但自己回去，他去召了一群人跟他一同回去。弟兄姐妹，服侍神单靠背景条件才干是不足够的。你服侍神这个是很好的条件，但是能够使我们服侍神是我们跟神良好的关系，是我们服侍的心智。我觉得我们现在呢，训练一大群的人是 very capable， 很厉害，但是 very unwilling， very unmotivated。惯性是要你去 micromanage 他才有行动的。我告诉你，这群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了。满肚子满个所有才干都在这边，他不懒得要使用出来，那你拿他什么办法？那我情愿找一个是很愿意去学，你 train 他好好去跟有动机的哈，有 motivation 的人，好过一个是什么都会但是不给你做。所以啊，不可以只是说啊，装备装备，就是学这个学那个，懂这个懂那个。他顺服神的呼召，他也学习放弃他的一切，他的言行跟生活是一致，这样的人呢才是有影响力的人。在社会有影响力的人，不是那些很厉害很懂得想，是那些肯做的人。所以神在各方面都准备了他，然后呢，最重要的七章第十节。如果你读这个以斯拉七章第十节，我不晓得你的圣经跟我圣经不一样，我的圣经有零零单单一段的，就说到了第九节就是一段，那十一节又是开始另外一段，然后呢，他把第十节是一个 paragraph， 一句话 paragraph， 你的圣经是这样吗？啊，太可惜了，我觉得我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这太好了，就是把这一节话标出来。这句话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里有几个字你是很重要的、okay. Study Practice what you study And then teach what you have practiced and study。 我称这个是基督教教育的模式。 OK，The model of real Christian education。 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自己不明白或没有学习过的真理，是不可能的。你自己都不懂圣经，你都没有学过，你怎么能够站在小孩也好成人面前讲得头头是道呢？ You have not even studied。 好，我们也不能够教导别人连自己都行不出来的道理啊！我们要去爱人，那你也不是很爱人，你认为你可以有很 effective 你教导你那个 teaching 吗？ So you not only 首先要去 study， 然后要 practice what you study， 然后你才有资格或是才有果效的去 teach what you have studied and practice。 今天就是很多人他没有 practice， 所以他们的教导就是打了点折扣。今天有人他也研读了，他自己生命也蛮不错的，可是呢， 也许他缺少一些的训练，或者说可能神又给他特别的恩赐，使他所教导出来的东西很 effective。 但是我怕今天很多人没有 study 最扼要的最 first step 没有做。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对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只要求大家说来之前呢，把七章八章读有吗？啊，人家在前面点头了，伯母，人脑筋还很吃力的。你们不是很喜欢手机拉得大大吗？啊，人家还用放大镜呢。你有没有读？我觉得说连这个基本 study 我们都没有。你以为说今天我就站在这边，然后随便的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要花功夫去 study 啊。我跟你讲说我们一同学以斯拉来建立，然后我自己也什么他态度都冷冷漠漠。 Can I be standing here with a mic and teach effectively? I cannot。 所以你看到这种教导是跟我们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能够脱节的，是很重要的。兄弟姐妹，这个是以斯拉为什么被神使用的地方。那我喜欢这个人，就是说他哪里都在神面前把荣耀归给神。首先呢，我们知道他们900英里的路程啊，从这一个的巴比伦一直走回到就是从波斯啊，对不起，一直走回到这个巴勒斯坦。900英里的路走了四个多月。那你看了，平均每天呢就要走大概10英里，那四个月才可以自己勉强走。那你还是一大摞的人跟着你走嘛哈。那金姐妹，我们来这边啊，都给我们自己几年的时间，应该希望能够存点钱，买了房子，然后做什么做什么，我们都很有计划的。我不晓得在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跟神同行有没有这个进度。你要达成这个目标，那么多英里你算了一下几个月，那我需要每一天什么进度。现在我跟神去走这个属灵路程， Do I have the same speed and same rate?妈，我都已经试试看这个一年读经计划。他那个时候最早跟我讲，我不想泼他冷水。我说啊，一年就把圣经读完了。他说我说 we can try。然后哇，看到呢，大家呢就是我们都说人有我也有了，所以这个一回这个 group email， 我参加，我看到那个啪啪啪，好像那个爆米花这样的，我也跟说哇，我跌破眼镜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什么70、80人、90人了。那我说那现在呢只有十来个人还没死掉的，就是还在继续的。已经都出了埃及，也进到迦南，已经什么还在那边读。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不容易。那所以呢，王这个王给他很多的帮助。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回国的旅程呢，不是亚达学习王发起的，是以斯拉的请求。你看这个第七章的第六节，他这边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去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王允准、okay、那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呢是有人自己，就是王发了这个命令他们就回去了，这次他自己去求的。那然后呢有人就跟着去了，有人说我想我在这边待习惯了，我不想回去。好，他们就捐钱。那还有人根本就钱也不捐也不回去了。所以你看一下这一次回去比以前的人数差很多。你还记得上一次是多少人吗？50,000人呢、啊、这一次的话呢回去呢怎么算呢都是4,000多了就是不到5,000人呢，差了多少倍。所以负担呢、是越来越冷淡的，隔一代就差了很远了。你不要老是说我的曾祖父是牧师，那你现在呢？那种的热心是很快淡化的。然后呢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就那边讲我看了我们来看这个神施恩的手 他特别在这边提了好多遍呢，总共有六次之多。所以啊，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祝福很重要啊。以前我很喜欢带他们唱一首歌，说我行若非神所悦，一切将拆毁，我做若无神祝福，一切都必枉然。他是按照这个诗篇127篇那边第一节所提出来的这个歌。你还记得以斯拉的名字叫什么吗？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相信他的母亲没有改错名字，他一生都记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有神手的帮助。那然后他在八章那边他说，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人。对以色列来讲，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划分，很明显。如果你看这次回去的名单，那有一个我觉得是我心里面很感动的，这个记载的名单你跟第二章比较一下，几乎全部都是第一次回国的人的亲属。所以很多名字你看到啊，谁的家族，就是所以神因着我们会很祝福我们后代，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那个祖宗所奠的那个属灵根基对他的将来的子女是多么重要。虽然比第一次少了十倍，那我们说如果你去算一下哈，我们先来看这个哈，头一如果你把那个人男丁全部的名都数进来是1496，然后呢他去找了一些利未人，然后我们说黎提宁是那些是帮忙服侍利未人的那些外劳哈，然后加上那些因为只有男丁嘛，那我们相信不会只有男丁出去，因为他们举家回去，所以要包括那些妇女啊小孩，你加起来哈，你做个其实这个打错了，应该是少于5000人，不是多过5000人，所以大概4900多。但是呢，我觉得以斯拉这一次去的时候，他心里面特别有一个触动。你看那个7章13节，我们跳一下好了，我们跳到这个15节，我召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天，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我们还记得利未人的工作是什么？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家族了哈，但是亚伦跟摩西都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的神说你不会分地的啦，你是散居在所有的不同的种族人当中里面，你只做一个事情，你帮助他们圣殿律法献祭的事情。然后黎提林是协助那些的利未人去在这个宗教的方面来服侍这些的以色列百姓。他回去他看看没有一个利未人参与，他心里面有个负担，因为神的殿需要人去建造，可是宗教的生活是需要属灵的领袖，可是他一看怎么今天没有神迹人员。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现在湾区的这个的神学院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教会呢到处是闹人荒，不是就是会有，是没有圣职人员。你勇敢地问你下一代，你问你的子女，有多少个人愿意将来是做传道人跟宣教师？如果有，你赶快告诉我，我们就会好好为他祷告。但是我坦白告诉你， I doubt it. That is the last thing they're going to think in their mind. 因为你给他的那个价值观已经够足够告诉他们说将来什么是重要的了。现在在神学院毕业的人很多，很多人都去修神学，但是读完都不知道到了哪里，教会依然那么缺人。今天我们已经1年8个月都请不到一个青少年传道，很多人你问他都是我们当中自己长大的，他说我不要做青少年传道。今天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因为只有装备没有呼召。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给他机会去学。I don't feel called to do anything. 我全身都是武功 ,but I don't feel called to do it. 你拿他什么办法？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自己也是传道人，我看了我就很明白，他说不行，我要去找一些人回来。然后他感恩的，因为他找到有一批人，不多，几百个人愿意跟着他回去，成为他的帮助。Well, you got to start from something. 这些人就回去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从他的这个做法，就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福音是从领袖开始的。如果我们做大家长的，我们什么，你要去做 different, 然后你自己不出个手指头，就像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 nothing will happen。你头一个要做什么，你就卷起袖子来先参与。所以那个带头人很重要。第二，神的国建立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最怕现在就是说，我有服侍啊，我的老公做代表，我的太太做代表，或是我的子女做代表。神呢，不是要叫你派代表，神要我们去参与神的施工，是 the whole family, 先生太太儿女父母亲都有一个角色。因为我们要得救的时候，上帝你不是说过要当心主耶稣啊，我和一家都得救。要得救的时候，死都把一家人都扯在里面，服侍的时候我派代表。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提到一个河哈，提到那个河边啊。那这个河边我特别要提一下哈，是因为呢，我每一次带队去那个圣地的时候呢，他们呢都说这个河在哪里？这个河啊，如果你把它放大哈，巴比伦在这边，然后巴勒斯坦在这边，就在他们这个三个小湖的当中里面，就有一条河流，那个水是流进那里的，那个就是啊亚哈瓦河。那今天呢，你对这个地方呢，女人比较熟的 ，OK？ 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的这个化妆产品叫阿瓦 ，OK？ 有多少我们女士用过呢？啊，那个时候去那个很贵的卖的，那时候每一个人买那个 cream 啊什么阿瓦。他们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 exact spot 没有人知道了，大概猜测大概就是直接一条。但是呢，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八章二十一节，八章二十一节呢，他回去的时候带了一群人，他就献殿，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就在那边禁食祷告。”啊，二十一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弟兄姐妹，刻苦己心。你有没有试过禁食祷告这个经历？没有的话，我们来的礼拜三就是禁食祷告。我们每一季第五个礼拜三有一次。啊，真的不吃饭好像要了你的命一样。你现在为了减肥漂亮穿好衣服，你都可以减一顿呢。那为神的事工不能够少一顿饭来祷告吗？而且很奇怪哦，你越禁食祷告呢越饿哦。那么撒旦就笑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整天那么听到你的肚子在响。因为你要为神工作的时候，他也来攻击你。但是刻苦己心，他为什么做事情？他想说啊，我的神施恩手帮助我，然后呢回去看到一大堆的女人，一大堆的小孩子带了那么多的这个金库银库，怎么这样回去盖？你说不担心啊？然后说哎呀，可能要派兵护卫我们。你不是说神保守你吗？要我派兵？所以他就觉得很羞耻的这个事情，说他说怎么祷告，祷告求神来保护。所以啊，圣经有句话说，投靠耶和华像是依赖人，投靠耶和华胜过依赖王子。诗篇说，我要向众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他看重神的名誉。我记得有一次我为我的姐夫要去他是拿这个，他是台湾出生去了新加坡，所以怎么样两边搬都搬不到那个去中国的签证。我觉得这个中国领事馆也是真的是把我很生气的啊。给那些人的态度实在是，就是一个这个职员呢，就以为这是当官。我们中国就有这种的脾性，就是你今天我压着你了，你死给我看。 就是有点不平衡的那种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怎么样都拿不到签证。那其实呢，这个事情蛮简单的。我爸呢，也是这什么什么同乡会的这么荣誉会长呢、啊，我他认识不少这种福建福州的这些什么的这个领事了，随便说一句都可以了。但是我心里想说，我要学以斯拉，他不信主。今天呢，他说：“你看呢、啊，你祷告你的神呢、啊，啊，如果不是我帮助你啊，怎么怎么？”我说：“不要把这个荣誉从神那里夺过去，我情愿祷告。”我叫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机票都买好了，你没有签证去不了啊。神听祷告了。有时候啊，我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如果能够不需要靠世人，免得他们以为自己很有本领，我去依靠神。我情愿神自己感动他，我不去问啊。神让我经历到神的帮助，所以呢，然后他们就献祭感恩。感恩什么呢？他感恩是哇，平平安安呢、啊。弟兄姐妹，有没有为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感谢神？我们通常是发生了，然后神保护，我们觉得 OK。但是你们知道说哦，没有发生，你都可以唱成来感恩。因为时间来催了，我就很快的把这个，不然我下次又讲不完了。我今天说一定要把它讲完啊。好，那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要为神做工啊，那我们先问你在哪方面要装备自己。第二，如果我们在教导人之前，我们问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好好去钻研实行你准备要教导的。第三，如果我不是一个领袖，很多人说啊，教导领袖是谁谁谁，那你今天问自己，我是一个好的跟从者。有些人他说我不是做领袖的料，但是又不愿意跟从，跟的时候呢有很多意见，那叫他做领袖他也不要，他不要这个的责任，但是他要有这个的说话的权利，这就是人性。我说请你自己为你自己的话负责，你不想负责就少说话，你想能够说话得灵，多负点责任，就那么简单。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虽然是快快速速的把那么丰富的圣经讲下去，可是里面哎呀，主啊，真的每天的教训都跟我们生活有关。愿我们回去的时候叫我们这个的这些所学的经文一时浮现到我们的脑海中，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去经历的话是多么有大能。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你们去领你的孩子，然后到那个